好，我们再继续讲四圣谛里面的道圣谛。好，我们继续讲的是六根门陀好修行，但是如果不修行的话，六根门陀哈、乱糟糟。好，那我们要讲佛陀告诉我们要在六根的门陀，我们要有律仪，而不要有不律仪的情形。那就从在以前有一个长者叫平陀城，这个婆罗门的长者啊，有一次他去见佛陀的时候，跟佛陀请问了一个很尖锐很尖锐的问题。那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会怎么回答？好，那再来看看佛陀他是怎么回答这种问题的。那你就会发现啊，大士法师回答问题也都是像他这样的啦，因为我也是照佛陀的方式回答问题。那这个长者富翁他问了说，在平常里面我们看到出家人，看到沙门婆罗门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恭敬供养尊重礼拜他们呢？那哪一种人是应该要去恭敬的礼拜尊敬供养，哪一种人不需要去恭敬礼拜尊重供养的？这种问题是很尖锐。在过去里面我们的回答是说啊，你只要把他当出家人，你就恭敬礼拜供养啦。但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他回答的是直接就法上来回答，他是不是站在众生的感觉里面来回答，他是站在法上。所以这个婆罗门长者啊，听完以后非常称赞世尊呢。好，我们就先把佛陀怎么回答来说。那佛陀回答这个长者，跟他讲，哪一种人是不需要恭敬礼拜尊重供养的？好，这种人第一个不守护六根的，不守护六根的，也就是眼根接触到这个色尘，哦，那耳根接触声尘，鼻根接触香尘，舌根接触味尘，身根接触触尘，一根缘法尘。当这六根对六尘的他不守护的，这个不需要去恭敬礼拜尊重供养。那在生活里面是什么状况啊？我们台湾有一个特色啊，什么西施文化，对不对？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全台湾都在有槟榔卖槟榔。那卖槟榔是他的事情，问题是我们自己当车子开过去这个路的时候，我眼根是不是会瞄过去？眼根瞄过去那个那边去，这样有没有守护眼根？没有守护眼根。多闻圣弟子修解脱行出家人啊，眼根对这个色尘的时候就瞄过去，没有守护眼根。那耳根对声尘，对着那个音乐起舞啊，这个耳根没有守护。鼻根闻香尘啊，乐在其中，吃东西贪爱那个美味啊，啊，身体接触一些柔软的细滑的东西，一根胡思乱想，这种六根不守护的出家人沙门呢、佛陀说不需要恭敬礼拜尊重供养。所以这是佛陀告诉这个婆罗门长者哦。那婆罗门长者说，世尊为什么要这样？佛陀就继续跟他解释这个理由。他的理由在哪里？他理由在说，你可以这样思维，我们在家人平常里面也都是这样，不守护六根的，对不对？我们在家人是在欲望里面嘛，所以我们没办法守护六根嘛，眼看到好看的东西就喜欢嘛，听到耳朵听到好听的声音就喜欢嘛，鼻闻到香尘，舌尝到味尘，身接触触尘，意缘法尘，喜欢的就是乐受喜欢，苦受就生气，那不守护六根，那结果你出家人，你沙门，你也是像我们这样，我再找看看你跟我们有什么差别， 结果你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差别，我那我有什么好共进供养礼拜你的，没什么可以尊敬你的，因为你不守护六根。佛陀这样跟他回答，你看佛陀的回答是不是说啊，我出家的僧团你就是要恭敬我，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好，那继续佛陀就讲说，那什么是应该尊敬礼拜尊重供养的？佛陀当然会讲说四双八倍啦的圣者们当然是需要这样的、哦、需要尊敬礼拜供养尊重的。但是佛陀讲的更浅白，他说只要能够守护六根的这些出家人，我们都值得尊敬礼拜供养、哦、也就是说眼对这个色尘不会贪爱染着，也不会生气，合意的不会贪，不合意的不会生气，听到合意的声音不会贪爱染着，听到苦的声音不会生气，吃舌头尝到不合意的味道不会讨厌它，不会生气，尝到和舌头的味道的甜食美味也不会贪爱染着，鼻子闻到香味不会贪爱染着，闻到臭味不会生气，身体不会去接触柔软细滑、哦、那碰到粗糙的也不会生气，一根专一守言不会胡思乱想，这种能够守护六根的值得尊敬礼拜供养尊重。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在家人是没办法守护六根的，那出家人你能够守护这个六根的，我就应该尊敬礼拜供养你啦，因为我们的差别就在这里。哎，这个婆罗门这个长者一听，哇，世尊讲得真好。但是婆罗门他有又有一个问题，他说世尊你这样讲，那我怎么知道他有守护六根他没有守护六根？佛陀就讲说，出家人他能够甘于寂寞，他能够在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比如说少人的地方，树下或者树林里面，或者 空地，不在那种村落里面、哦、都市里面，他能够到比较少人的地方，能够远离女人。以比丘来讲，离开女人他才能够修行、哦、能够乐于独住，一个人自己住，这样他甘于寂寞，甘于淡泊，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修身念处，修四念处，这种都是他的外相，他的形貌，他的所行。就这样的人，他甘于这样的时候，他不会去追求名闻利养，不会攀权富贵，这种值得你礼拜恭敬尊重供养，他有守护六根。那如果乐于去攀援一些名闻利养，攀权富贵哦、跟一些达官贵人在一起，而且往都市里面去享受五欲之乐的，这种不值得你恭敬礼拜尊重供养、哦、所以你看看呢，平常我们讲的你就可以印证回来，贪爱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这是比较粗的哦。这里面财色名食睡有没有讲到声音？还没有呢，但是已经包括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很多了，对不对？对吗？所以佛陀在这边跟这个富翁讲这样的时候啊，这个富翁长者婆罗门啊太欢喜了。为什么？他就跟佛陀讲，世尊啊，你都没有称赞自己的僧团多好，你也没有回谤其他的外道不好，你只是把佛法跟法义照这样很实实在在这样讲出来而已，那你让我们有这个法可以依据而去做分别判断。如果假如佛陀你的僧团是这样的人存在在这里面的，我们可以不需要恭敬礼拜供养他吗？对不对？对啊，外道里面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不需要恭敬礼拜他吗？那不管是佛陀僧团还是外道里面有人能够守护六根的，我们都要尊敬礼拜供养他吗？对啊，没错。所以你看佛陀他不是称赞，不需要称赞自己， 也不需要诽谤别人，他只是把法跟义如实说，让众生自己做判断，自己做决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个出家人，做个多闻僧弟子，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也是照佛陀的法这样说而已哦，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减少，就照佛陀的法义这样讲出来。那我们每一个人在闻法的时候就照一步一步这样来，我们就照这样我去修行，我去建立政治正见，那你不是很轻松吗？过得很愉快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好、哦、好，那这是第一点，要守护六根的部分，根不守护六根。那守护六根跟不守护六根在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怎么说？好，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会生老病死，那这个身体在生老病死的时候，他的形容佛陀是说他好像是一个长那个癞痢头啦，还是身体长疮啦，已经很苦了，对不对？老病死，在生老病死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很苦了，我们讲苦圣地讲很多了。在这种之下，我们如果是心能够守护六根的人，他是健康的人，因为身不健康心要健康嘛。那如果心还不守护六根的人，他就是不健康的人，他就像一个癞痢人，他这个身体那么苦，他还去接触六五欲六尘啊，他在接触五欲六尘的时候，好像身体已经受很多伤的、很多病的、很多疮的人，他又去那种有刺的地方、有刺的荆棘里面去，那边跑来跑去、割来割去的，苦上加苦。平常我们话叫做伤口上抹盐啊，是不是很痛？当然是很痛啊，伤口上在抹盐。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里面已经够苦了，我们还要再去找苦头吃。那人生里面已经够苦了，五蕴身心已经够苦了，还要再去自寻烦恼，自找苦吃，那叫做没有律仪的人。那有律仪的人是什么？已经知道这个是身心五蕴是很苦的，这时候守护六根，那不再去攀援那些六尘。说眼睛会不会去瞄那些好看的东西？瞄好看的东西，瞄瞄瞄，喜欢了，生病了，心生病了。不管你是看到俊男美女，哦，不管你是看到那些讨厌的对象，都是不用去攀援那些。哎，这是很重要的哦。那耳根也不愿去追逐那些声音，都不用。好，那这个守护的这个六根，我们就算是健康的人，不守护六根，我们就是癞痢人，那很糟糕，很不好。这是守护六根里面，佛陀告诉我们要守好。那佛陀又曾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他比喻说我们的心像牛，哦，心像牛一样，我们心如果这样。像牛的守在这个牛栏里面啊，哦，这个有一个范围嘛，这一头牛如果在这个牛栏里面乖乖的在这里面吃，哦，住在这里面，他很乖的守好，他没有往外跑，他会不会去把别人的田地踩坏了？不会，他会守在这里面。但是他如果不守护着这个牛栏的话，他哪一天狂心大作，跳出去冲坏那个门槛，跑出去以后到处踏人家的那些田地，是不是会被人家处罚，被人家杀？对呀。那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这个管牛的人，他有没有管好嘛？这个心就像这个牛一样。管牛的人，他如果能够好好管住这个牛，当他牛性要发作的时候，就把他，抓着他的绳子，脖子那个绳子把他抓着，拿个棍子打他的脚，他敢不敢乱跑？不敢，乖乖的蹲在那里，趴在那里。那你如果懒惰， 不管好在偷牛的时候，这偷牛往外跑，到处跑，到处冲，会怎么样？踩坏别人了、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心像这个牛一样，透过眼、耳、鼻、舌、身、意，会往外跑哦，会往外跑。所以眼根看到一个广告，心没有锁好，那自己又放逸了，就放纵他到处去攀援那些广告去了。口袋里面的钱啊，你也花光光了，那自己的心回来以后，你懊悔，要不然就一直在想这个用东西要怎么用，那到处不得安宁。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不守护六根，这个心到处跑的时候，冲过这个门槛，那怎么办？就很苦，对不对？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像一个很好的管理者，管理自己的心，管理的心这一头牛，不要让它跨出这个门槛，守护着这个六根，保护好好的，这样才会没事情。那如果不守护这个六根，一跨出去六根以外，造业了，而且是生死轮回的恶业，要不要这样做？当然不要这样做了。好，那能够守护六根的，就不会去犯罪，不会造恶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又可以做平常生活里面的例子，而且这个非常贴切。这是一个故事，也是守护六根的。那认识到六根它的过患，要怎么办？那曾经有一个国王哦，他有一次在王宫里面，听到外面有那个音乐声音，很美了，很好听。那等到这个音乐弹完的时候，他就跟大臣讲说：“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音乐啊？弹琴声啊，有啊，好不好听？很好听啊。那你们去把那个音乐、那个琴声拿来。”那大臣们就很依教奉行嘛。国王要他们去把音乐拿来，他就去拿。那他去找了以后，哦，原来外面有人在弹琴，然后这个大臣就把弹琴的人跟这把琴拿进来。那国王一看，就跟这个大臣讲：“我要的是琴声，你怎么跟我拿那个琴跟那个人来呢？”那大臣说：“大王啊，没有琴声啊，只有琴啊。”啊，大王说：“但是我要的是琴声呢，我不是要琴呢。”哦，这个大臣跟他讲：“没有琴声，只有琴。琴声是怎么来的？琴声是有这一把琴，还有弹琴的人，还有工具。那当弹琴的人拿着工具跟这把琴叮叮咚咚的时候，才出那个声音出来的。所以好听的声音是透过这个人跟这个工具跟这个琴合合以后产生出来的一个好听的音声啊，琴声。”那个国王一听，马上悟道佛法。可能术士有听闻佛法，所以有现在一听到这个比喻，马上知道他要讲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人家国王他悟到了什么？国王悟到，原来本来没有琴声，琴声是透过人拿着工具在琴上面因缘和合弹出来的琴声。所以这个琴声弹了以后，我现在又找不到琴声了。所以这个琴声这样因缘和合之下，是不是虚妄的、不实在的、是假的？所谓好听也是不实在，不好听也是不实在，对不对？哎，对哦，这国王马上悟到这一点。所以他悟到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既然这一把琴能够弹出这种虚妄不实的琴声，来迷惑我，也迷惑世间人，那这一把琴要把它拆解掉，不要它，免得继续迷惘迷惑这个世间。国王有魄力哦，马上悟到这一点啊。那我们悟到了什么？我 我们悟到这一点以后，再回来看看佛法里面怎么讲的。佛法里面在讲的是讲这个情是什么？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因为这一把琴，所以透过弹琴的人，也就是六尘，透过色声香味触啊，跟这个六根的接触，六根跟六尘的接触之下，是不是弹出六识？六识出来，有好听的声音，也有不好听的声音。那当升起六识感觉快乐的时候，是不是乐在其中？这是像国王，他感觉哦，这是音乐的声音太好听了，太美了，我要它，我要拥有它。当这样感觉的时候，是不是爱染的在里面了？所以，当众生在六根对六尘的接触之下，升起这种乐受，因为把这个琴声，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触的之下的这种感觉当很真实。但是国王他知道他是不真实的，本来没有那个快乐，以后快乐也没了，那出现出来只是六根跟六尘这样而已。所以他看到以后，怎么样以后才不会再被欺骗？就是你认清这是假象，这个时候六根有没有需要爱他？不需要爱这个六根了。要不要毁灭他？在我们现有的存在的这个六根里面，也知道它是因缘和合，你不是用毁灭它，你只是借着它来修行而已，不是毁灭它。但是目的是希望未来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不会再升起来，再升起来就会接触六尘，就会升起六识、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六爱，就继续生死轮回。我们要不要像国王那么有智慧？当然要了，希望像国王有智慧，能够舍弃这个六根的贪爱，以后不要再升起，这样了解吗？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的话，就知道有智慧了，而且会像国王那么有智慧，我们会见法。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在生活里面你会不会观察？在生活里面你看，有的人他喜欢喝酒，对不对？那酒本来有没有酒？本来没有酒。喝酒的那种感觉本来没有那种感觉，当你喝酒喝完以后也没有那个什么感觉了，过了。那所以这个舌根接触这个酒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有时候酸甜苦辣，那这种感觉它是不是像那个弹琴弹出的声音，看起来好像有点美感，刚开始喝好像又辣辣的不好喝，喝几次麻醉神经又那种感觉也是像弹琴的声音这样弹出来，一点美感都没有，它的美感也是假的，快乐的感觉也是假的。那怎么办？把酒舍弃掉，把这个舌根没有什么可以爱染的，能不能悟到这一点？悟到这一点呢，就厉害了。这佛陀要一直千交代，要交代万交代，我们多闻圣弟子要在这个地方好好观察思维了，能够好好观察思维，我们就能够产生智慧出来。好，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把握珍惜。好，这个你可以这样去练习哦，刚举的那个例子。好，这样，那这是其中的例子之外，另外还有佛陀比喻我们的六根像什么？像六种众生。我们六根像六种众生，哪六种？这个猴子他喜欢往那个山林里面去的，猴子的本性就是动来动去的，所以他会在山的树啊东掉西掉，东走西走。好像比如说我们去玉山阿里山的路上，就有那些台湾猕猴在路上跑，然后看到人会跑过来，有时候又跑掉了，人吓他，他又跑掉，他又跑到树上去掉那个树枝，东掉西掉，往那个山里面跑。我们的六根里面其中的一根就会像这猴子这样追逐他自己的世界，比如说眼根就追逐色尘，眼根不会追逐声尘了， 眼根也不会接触未尘，不是。哦，眼根就是对色尘，那叫眼根。如果不能缘色尘，它不叫眼根，这是佛法的基本定义。哦，那第二种，像蛇，它喜欢跑到山洞里面去了。那你如果跟它放一只竹子，它会躲在竹子里面哦。它就喜欢躲那种山洞或者那种管子里面的，躲在那种阴暗的地方。哦，那是蛇，蛇的特性是这样。那鱼呢？鳄鱼这一类的，所谓的鱼这一类众生，就喜欢躲到水里面、海中啊，躲到那种地方去了。哦，那狗喜欢跑到都市村落里面有人的地方，狗仗人势嘛，狗喜欢跑到那种地方去。鸟呢？鸟喜欢飞到天空到处飞。哦，那以前还有一种叫野干，它是专门跑到坟墓、坟场里面去的。这个叫六种众生，这六种众生它各有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取向。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都是像这个六种众生，像猴子往山里面去，像蛇往洞穴去，像鸟飞到虚空去，好像鱼、鳄鱼想要往水中去，像野干往浮木去。那在这里面，当这样去的时候，到时候飞到哪里去？乱七八糟的。那最好是什么？要把这六种众生全部把它抓来，锁好、关好，不要让它到处跑。它到处跑，你到最后你就没办法约束它。哦，那它做了什么事情你也不晓得，而且很容易受伤危险，所以要把它约束好，用什么？用生念处跟他约束好，用生念处跟他绑在这个柱子上面，关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他就顶多是在这个柱子上面绕，好，绕来绕去。那生念处我们曾经练习过，先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个身体上，好，这是第一步。坐着的时候知道坐着，走路的时候知道走路，躺着的时候知道躺，站的时候知道站。好，那讲话的时候知道讲话，不讲话知道不讲话，睡的时候知道睡，醒的时候知道醒。那再来穿衣的时候知道穿衣，吃的时候知道在吃饭，脱钵的时候知道在脱钵，上厕所知道上厕所。好，再来才开始有不善心升起的时候，要用善法去对应它。好，这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好，那舌头抵着上颚开始修安波，这样生念处当这样的时候，六根会不会跑掉？六根门头的心都没有失去掉，都守着这个身体，在身体上做官。那慢慢的，我们六种众生都被你关得紧紧的，不再乱跑了，乖乖的。哎，刚开始会不会乱跑？还是会啊，又嘣又要跑出去，你又把它锁着生念处，又拉回来。眼根哎，又瞄到什么地方要跑，要把它拉回来，关在这里。耳根又想要去听什么声音，又把它拉回来，要关在生念处。舌根在吃东西的时候，又想要贪吃，想要看看别人吃什么，把它拉回来，要关注。身根想要接触一下这个畜尘，好，接触一下这个畜尘，哎，这个时候放在身上修，要不要贪？不要了，要不要去做这些动作？不用了，就放下。一根要胡思乱想，想天南地北，也不需要，就放下。这是生念处，把这六支众生，把六根关好、守好，这时候他就乖乖的听我们的话，这样子哦。所以佛陀是不是善譬喻者？你越听法，你就越知道佛陀的慈悲跟佛的智慧。那这边大士只是把佛陀所说的拿来讲一讲，开眼一下，好，哦，在经典里面你看到阿难尊者也是这样了。佛陀所说的法，阿难尊者有讲有开眼，但是他也是照佛陀所说这样来讲而已。那就像有一部经里面， 哦，阿兰尊者他还讲啊，人家请问他，哦，佛陀怎么讲他就怎么说。那佛陀讲，这个六根对六尘，有时候会接触到比较快乐的情境，那种快乐情境，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好像食物一样，很美，看起来很美，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看起来很美。但是事实上这些美食啊，里面都有毒物的，不能吃。那有多闻圣弟子，他看到这个，他知道那个看起来是很美的色声香味触法，你如果去爱染它，它里面有毒，你爱染它，你吃进去了以后，从六根门头吃进去这些六尘，你就中毒而死。所以多闻圣弟子看到这个，他不会去吃它，他守护六根，他不去追求那些六尘，不在五欲六尘上颠颠倒倒。那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守护六根以后，心在生念处上心专注。好，所以六尘只是六尘，六根守好，不贪爱。那愚痴无闻凡味，哦，眼睛看到美女就走过去了。美女看起来像食物一样嘛，秀色可餐嘛，那想要去吃它，结果一吃哇，掉在那个里面，啊，有的更惨的啊，得仙人跳，有的被人家榨财失身，都会这样的。食物去喝酒吃食物，啊，那看起来六尘是美的，事实上它是有毒的。所以我们要守护六根，不要去贪爱攀缘那些六尘啊，这是守护六根。守护六根种种的很多的比喻的哈，这个阿难尊者为那个纯陀说，这个六处路当中，你要知道它是有毒的美食，不要去吃它。好，那所以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单单这件事情，世尊他的比喻像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像毒钵。因为出家人在佛陀说法里面，出家人都用钵在吃，古印度里面是这样的。那我们把食物放进去钵里面，那吃钵饭的时候就这样吃完，哦，这样就好。那佛陀告诉我们，你吃越多，你中的毒越多。为什么？这个身体像毒钵，这个身体也是像钵一样，哦，我们拿那个钵放食物进去，哦，那我们在三餐里面，如果出家人吃两餐的话，你看食物吃进去这里面，是不是像这里面这身体像一个钵一样一直放一直放，你不觉得吗？我都已经觉得像我们这一把年纪就感觉特别明显，吃的东西越多，这身体累积的毒素越多，不只是因为外面的那个动物很多那些毒素啊，动物被杀的时候它起嗔心会有毒的嗔毒啊，那平常里面有贪欲在吃的时候也会有贪欲毒啊，鱼吃的时候有鱼吃毒啊，哦，那个畜生类它受苦的时候它会升起三毒，那吃素的人，哦，你又说它有没有有机的毒比较少一点，如果是不是有机的，它的农药毒很多，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吃荤毒的比较多，吃素的少一点啊，所以我们要不得已，我们只能吃少一点的毒，所以我们吃素当中终究放进去这个食物里面还是毒钵啊，这个身体像毒钵，所以你看身体会到处出毛病哦，吃进去那么多东西，不是五脏六腑出生病，就是皮肤生病，要不然就得癌症啊，哪一个地方四大不调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不是像毒钵吗？那怎么样毒才会少一点？少吃，少吃一点，那个毒就少一点，毒钵里面的毒就少一点。那怎么样才不会有毒？没有钵就不会有毒，这样了解吗？哦，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钵，这个像钵一样的身体，那已经没办法避免，我们要求来世没有毒钵，所以现在修是修未来里面没有毒钵，所以当不贪爱这个五蕴身心的时候，就不会再升起这个毒钵出来。 哦，好，那从哪边下手？从六根对六尘的六处当中，不要再把六尘的这些毒纳进来这个身心啊，不纳进来这个身心，就不会有毒波了。啊，这个波也不会有那么多毒，甚至到最后就没有毒，它只是现在既有的这些问题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关键点。好，那其他的譬喻像一个很好笑，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出理为要的多闻圣谛，你就回头再过去看以前的话，你就会发现还好还好，有从这个地方跳出来。那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哦，有一头白牛跟一头黑牛，这个白牛跟黑牛两只牛跟它放在一起并排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两个会不会同时走在一起？不会啊。会不会去拖牛车一起拖？也不会嘛。那为什么他们会一起拖着牛车会一起走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他们头上放着那个牛轭嘛。这个是一个重点哦。这个重点里面在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牛轭的话，他们牛是各自走的，哦，不相妨碍。那有牛轭以后，他们就不得不一起走，而且会后面拖着牛车，拖着很多石头，哎，这才是重点。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黑牛就像六根，白牛就像六尘。本来六根六尘是相安无事的，但是为什么会扯在一起？因为有贪爱烦恼里面，所以扯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六根对六尘相续之下，很辛苦很辛苦啊。那这个问题就举生活里面的例子哦，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是看过有老夫娶少妻的，也有少夫娶老妻的，对不对？有看过这种例子吗？那照说老夫是老夫嘛，少妻是少妻嘛，或者说少夫是少夫嘛，老妻是老妻嘛，因为各不相干嘛，老跟少他们是各不相干嘛，那为什么他们会扯在一起？因为有黑牛跟白牛，有那个牛轭把它框住了，那是什么东西？那是贪爱的烦恼。老夫爱少妻，或者老妻爱少夫，他们会扯在一起，然后后面背着那一大堆子女，就是因为贪爱烦恼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了解到这个佛法的时候，你会知道哦，你要不要掉入这种框框里面？会不会要被那个牛轭框住了？要不要拖一大堆的那个牛车上面的东西拖得好累？不要了。所以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你要避免去框那个牛轭。那黑牛跟白牛啊，六根是黑牛，那个六尘是白牛，不要去黏住它，不要去用牛轭把它黏住它。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了解我们世间里面怎么讲的，色不迷人，人自迷啊，是不是这样？即使眼根跟色尘，眼根跟色尘，这个见到这个美女，见到这个帅哥，帅哥没有来迷你啦，啊，美女也没有来诱惑你啦。那眼根有没有去迷恋那个帅哥美女？也没有啊。那问题出在哪里？眼根是眼根啊，帅哥是帅哥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在无明之下升起爱染心啊，爱染着那个帅哥美女啊，所以就不自觉的咚咚咚咚一直走过去了。所以你看，那是现在时下的一些年轻的，哦，那个年轻人，哇，那个什么韩剧的、日剧的，那些演员一来，哇，那些通通在那边发飙，蹦蹦跳跳的，快乐在其中。哦，这个实在是不闻解脱法，众生到处轮回，轮回不停，就是像这样。 那而且这种事情又不只是年轻人有哦，我们年纪大的也会这样哦。哦，有的人喜欢那个年纪轻的小姐哦，以男生来讲，有人喜欢那种年壮的，有人喜欢十几岁，有人喜欢二十几岁的，有人喜欢三十几、四十几的哦，这种中年的也有。甚至有一个法师讲，有那个女信徒还喜欢他七十多岁的，为什么这样？二三十岁的女信徒会爱上七十几岁的老法师？问题在哪里？他不守护六根吗？他什么都敢去爱啊？他那个牛二就跟他框住了，他自己去框对方，还好那个老法师老行仔仔，他不受影响。那你去颠倒是你的事情，我不是不跟你玩在一起，我不要做那个黑牛白牛，框住了以后偷一大堆的石头，累得要死，好、哦、啊，赶快要教化众生。所以说法的好处在哪边？我们自己解脱出来，还要帮助别人能够解脱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法师说法，什么叫法师？法师的定义就是要说法，说从思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漏为大患、处理为要，讲到苦集灭道，要让众生能够像厌离这个五蕴身心，能够离欲不爱染，然后趋向涅槃，这个才是说法法师呢。这个佛陀有讲在阿含经，那什么叫做多闻？多闻就是我们要到最后要听到这个法，从佛法的正知正见建立到布施、持戒、升天，到离欲，到能够观苦集灭道以后，要向着涅槃而厌离生死，这才是多闻到这里哦。那什么是众生？众生的定义是对于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对色蕴缠绵爱染，哇，没办法舍离。像我们比如说女生来讲哦，对着镜子这样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天生丽质难自弃啊，生在冷宫无人问啊，爱自己爱得要死，怎么都没有人疼我，爱自己身体。那对男生来讲，你去爱对方爱得要命，不舍离他，那从别人的这种对对方的爱染来肯定自己，让自己快乐，这个也对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个五蕴的执取叫五取蕴，缠绵爱染，将叫众生。那众生是这样的轮回，所以阿罗汉佛他们的可贵在哪边？他虽然还是现在是五蕴啊，但是他对这五蕴是舍离的，他没有爱染的，他是放下的，他看到五蕴的真实相，他在放下，所以他不叫众生，他叫阿罗汉，叫佛。因为所谓众生，就是对五蕴的缠绵爱染，知道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做一个说法法师、哦、要说到这个法来，我们听闻佛法的多闻圣弟子，我们多闻也是要听到这边来，要愿意解脱生死，愿意向着涅槃、哦、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闻法里面、哦、我们要有什么心态，在这边是非常有关键性的。那优陀夷尊者有一次他在森林里面，他守护六根，而且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以后，他在森林里面打坐修行，六根守护好，非常非常庄严的。那有一个外道的那个尼啊，女众啊，他也是算修行的，但是他们没有法，不过他的弟子去森林里面采那些木材啊，要回去用啊，当采回去用，经过这个外道的尼的时候，就跟那个外道尼讲说：“哦，森林里面那个优陀夷是释迦佛的弟子，是端正庄严，守护六根。哦，那你要去供养他。哦，这个外道尼也很高兴啊。好，那你代替我去请他来供养。那这个在家中啊，他就去请优陀夷尊者来，哦，要接受供养。那优陀夷尊者乐于与人为善吗？”哦，乐于让众生因为这样而亲近三宝，而对三宝有信心，能够闻法修行，所以优陀夷尊者就跟着这个 在家中去见那个外道尼，那外道尼就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要供养他，结果优陀尼尊者这样接受供养以后，外道尼就会请尊者说法。那这外道尼他请尊者说法的时候，是衣服盖在头上的，包着头，鞋子穿在脚上，那坐在比较高的位置，那又脚又拿起来，那这样的一些动作代表的是什么？不恭敬。因为以前对于出家人，对于佛陀的恭敬是要脱脚脱鞋子的，脚不穿鞋子，那衣服要整齐，不能衣服铺在头上，身体不能带兵器武器的，那个而且要坐在比较低的地方听法。那优陀夷尊者看到这个外道尼这样的也不讲话，他知道他不恭敬，没办法听法也没有用，所以就不讲话就走了。这个外道尼他也不晓得问题在哪里，他只是不恭敬，然后他的在家弟子又跟他讲，我们要去请尊者来供养，请三次，那尊者都没说法。那这个外道尼就跟他的在家弟子讲，尊者优陀夷都没有说法呢。那个他的在家弟子就跟他讲，你的恭敬心都没有，你的装扮什么都代表内心不恭敬，所以尊者不说法的。那怎么办？你要用恭敬心放下一切，坐在比较低的位置，好，来尊敬供养优陀夷尊者。那隔天又请他来供养，好，然后他就自己坐在比较低的位置，很恭敬来请法，打很整齐脱鞋子。这时候优陀夷尊者就跟他说，守护六根的法，说了什么？有没有眼啊？有。有没有色尘啊？有。眼根对色尘是不是升起眼识啊？是啊。耳根对声尘是不是升起耳识啊？是啊。鼻根对香尘是不是升起鼻识？舌根对味尘是不是升起舌识？身根对触尘是不是升起身识？意根缘法尘是不是升起身意识？那这个事是不是透过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而升起的六事？所以六事本身是不是无常生灭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也是无常生灭的？色声香味触法也是无常生灭，对不对？六根无常生灭，六尘也是无常生灭，六识也是无常生灭，所以升起的快乐、痛苦、不苦不乐、苦乐不苦不乐，是不是也是无常生灭？受想行识是不是都是无常生灭？对。那这样当中有没有一个自主的我？没有。那无常生灭东西，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可不可贪爱？都不可贪爱。这外道你一听马上见法，所以当下马上皈依三宝，做个优婆夷。为什么能够这样？优陀夷尊者要他重法。所以我们在虽然在电视机前面闻法，希望我们都能够恭敬闻法，用恭敬心恭敬的态度，那我们闻法必定会得到闻法的利益。祝大家早日见法涅槃，阿弥陀佛。